好啦，今日正道嘅题目系：现在你要起来。
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嘅恩典，让我哋能够再一次喺主耶稣基督里面相聚。喺正道之前，都同大家再一次将今日正道经文再一次诵读出嚟。旧约圣经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盼望神嘅话语能够提醒我哋，能够安慰我哋，亦都能够坚固我哋。我哋将呢段经文去诵读出嚟。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乱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伯拉大河客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作你们的境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我们同心祈祷。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父啊，感谢你仆人所作的诗歌再一次提醒我们，主若今日接我灵魂，我能坦然见他否？功尚未成，我即去赴，何能如此见恩主？父啊，帮助我们，藉着你的话提醒我们，你不单止在三千多年前向约书亚讲说话，现在你要起来，但愿主你的呼召同样临到每一个天父上帝的儿女身上。因为我们每一个都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主民。我们在地上寄居活着的时候，有主你赐给我们一个尊贵荣耀的使命和责任。但愿在每一个人心灵里面大大的动工，让我们真在新的一年度的开始的时候，我们效法约书亚一样，能够现在就站立起来，以致成为神的仆人，能够一生的至死忠心向主尽忠的跟从主。父啊，帮助我们，愿你的说话打开的时候发出亮光，藉着圣灵的光照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当中，更加藉着主你圣洁的宝血来洁净我们的心灵，成为一个好的地土，能够承载这个建立我们生命的道。求主帮助我们，将这段时间交托给主，在主面前同心感恩仰望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亲爱的弟兄姊妹，今日正道的经文内容呢，当时就是神的仆人摩西离世了，神呼召约书亚，很清晰地跟他说，现在你要起来。这个呼召很清晰的，因为神要约书亚接替神仆人摩西的责任，带领以色列民族要进入神的应许地迦南地，要得着神的一切的应许的恩典。所以神呼召约书亚，当神的呼召临到的时候呢，弟兄姊妹留意，从理性上来讲，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很大的怜悯。每一个基督圣徒，每一个属主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不配侍奉这位圣洁公义尊贵荣耀的三一真神。但是当神的恩典怜悯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有一份的尊贵的荣耀的使命和责任。但弟兄姊妹，如果留意经文里面的内容，出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是当神的恩典、神的怜悯、神的呼召、神的拣选临到约书亚身上的时候，如果你从经文的第一章第六节看到第十节，你会很容易发觉约书亚的内心世界里面是充满恐惧、充满惊惶、充满害怕。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其实这种现象不是单止出现在约书亚身上，也都其实出现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世代当中。几多属主的人，当他蒙神呼召、蒙神拣选、蒙神差遣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惊惶害怕。来到教会的时代也都一样，当有一天神的恩典临到了，神的呼召临到了，神的责任和使命临到了，其实我们的内心世界都会有恐惧、战惊、 又驚惶又害怕。所以在今天的正路當中，我會跟大家思想第一部分，就是為什麼人會驚惶呢？為什麼人會害怕呢？為什麼人會恐懼戰驚呢？但頂之會一個更加奇特的現象出現，約書亞雖然驚惶，約書亞雖然懼怕，約書亞雖然恐懼戰驚，但當他聽完神的呼召的時候，三日之內他就開始帶領整個以色列民族橫過波濤洶湧的約旦河。而跟住在未來的幾十年的歲月裡面，約書亞帶領以色列民族在迦南地爭戰，最後他得著迦南神的應許地迦南地，直到他110歲離世之前，他仍然能夠在以色列民族講出一個見證，至於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華。我們必須問點解？如果我們能夠掌握到約書亞的內心世界裡面那種轉變的時候，我們今天都跟約書亞一樣，可能我們跟約書亞的性情一樣，當神的呼召臨到，當神的使命責任臨到的時候，我們都驚惶，我們都害怕，我們都恐懼前驚。但如果我們能夠好像約書亞一樣，能夠作出這個回應的時候，最後能夠至死忠心，向主盡忠，成為神的仆人，能夠一生去侍奉這位永生神。所以今天這五節經文其實很重要，我們思想兩方面的範疇。第一，約書亞究竟害怕什麼？弟兄姊妹，今天我們侍奉主的人究竟同樣害怕什麼？第二，為什麼約書亞能夠克服他驚惶害怕呢？能夠當神說現在你要起來的時候，他就起來，而且不是一時間的起來，是一直去到110歲離世的時候，他仍然能夠至死忠心，向主盡忠，好像神的仆人摩西一樣。我們必須問為什麼？在當中我們會思想兩個範疇。第一個範疇，我們先跟大家思想為什麼約書亞會驚惶害怕呢？弟兄姊妹，原因很簡單，因為年輕的時候約書亞已經在神的恩典當中跟隨摩西離開埃及為奴之地，但跟著他們在曠野裡面漂流40年。在這40年裡面曠野漂流的人生當中，其實約書亞能夠真正認識掌握神全面的屬性。親愛的弟兄姊妹，今天很多人對神的屬性只是一知半解，知道一部分，不知道一部分。但是40年的日子，約書亞能夠真正的認識神的屬性。所以你留意約書亞，一方面他認識神是一位什麼的神，是一位有恩典、有憐憫、有豐盛慈愛的神。他親身經歷過，當神要摩西帶領以色列人離開埃及為奴之地的時候，神降十災，神叫紅海分開，所以以色列人能夠從乾地過紅海，然後向神的應許地進發。另外，在40年的漂流的日子裏面，神用日間雲柱、夜間火柱來引領以色列人，他們的生活上的需要，神天降瑪拿、磐石出水。40年的歲月裏面，以色列人從來沒有缺乏。於是一方面我們看到約書亞，他會認識神是恩典、憐憫、豐盛、慈愛的神。不過弟兄姊妹留意一件事，同一時間約書亞認識神是一位聖潔、公義、尊貴、榮耀、萬不以有罪為無罪、必要追討他的罪、至乎及至直到3、4代的神。弟兄姊妹，如果弟兄姊妹留意睇摩西五經裏面嘅描述，你就明白點解約書亞喺當中真係會產生驚惶害怕。如果我哋睇到約書亞經歷裏面咧，佢嘅懼怕驚惶咧，其實係有四方面嘅。第一方面就好似我剛才所描述嘅，其實佢害怕神。害怕神的原因，因为他全面认识神的属性。所以如果弟兄姊妹留意，当出埃及记去到32章的时候，如果大家留意，当以色列民族在神的面前很多埋怨、很多抱怨的时候，亚伦和以色列民族做了一只金牛犊，因为这个罪恶，神就当时击杀了3000人。而跟着去到利未记的第10章的时候，亚伦两个儿子拿达和阿比户，当他们献祭给神的时候，他们献上燔火是神没有吩咐的，于是神就击杀了拿达和阿比户。然后跟着去到民数记的第14章的时候，当在旷野开始漂流的段日子的时候，以色列民族10次的埋怨神， 在神的心目当中，这十次的埋怨就是十次的试探神，于是神的审判临到以色列民族身上，就是凡当时超过二十岁以上的，没有一个人能够进入神的应许地，神的迦南地，他们会倒闭在旷野当中。于是约书亚会认识神是烈火，是轻慢不得的，神是审判罪恶的神。但跟着民数记再延伸下去，去到民数记第十六章的时候，我们看到可拉一党，当他们即聚众去攻击摩西的时候，神就当中击杀了250人。然后跟着当以色列人埋怨摩西和亚伦的时候，神在当时降下瘟疫，死亡的人数是14700人。弟兄姊妹，跟着我们会再看到去到民数记的25章的时候，当以色列民族跟随摩押女子去拜偶像，去犯属灵的奸淫的时候，神再一次的降下瘟疫，当时死亡的人数是24000人。但约书亚最深的经历是什么呢？就是神的仆人摩西，一个在神家里面尽忠的人，但当他在侍奉的过程当中，因为一时的激愤讲了一些不合宜的说话，没有在以色列民族当中尊神为圣的时候，摩西竟然不能够进入神的应许地迦南地。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这样去看圣经的描述，我们要认识约书亚在他40年的日子里面，一方面他认识神是有恩典、有怜悯、有丰盛的慈爱的神，但他同时认识神是烈火，是轻慢不得的神。所以如果当神呼召他成为神的仆人，要侍奉神的时候，他实在恐惧战惊，这个是第一个害怕。而第二个害怕是什么呢？就在40年的岁月里面，约书亚害怕以色列民族，因为神吩咐他带领以色列民族的时候，他所侍奉的对象就是这班的以色列人。但是这班以色列人在40年里面，约书亚对他们很清楚认识，是一班横梗叛逆，是一班忘恩负义、敌挡神、离弃神、心不正洁、放纵私欲的人。但神就将这批人托付给他的时候，弟兄姊妹，实在约书亚恐惧战惊，所以他不单止怕神，他亦都怕人。第三方面的害怕是什么呢？因为就是当神吩咐他要带领以色列民族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约书亚很清楚知道迦南地里面的迦南人，当他要跟他争战的时候，这班人是凶残无道的人，这班人是心狠手辣的人，当他们跟他争战的时候，必然遇到很多的挑战、很多的冲击，所以在未来的岁月是会面对很多艰难挑战、危险的环境。所以约书亚害怕的就是未来的艰难的日子，未来所面对的挑战和冲击是他所害怕的。而第四方面害怕的是什么呢？约书亚最害怕的是他自己。今日即使他回应神的呼召，能够成为神的仆人，能够侍奉神，但是约书亚对自己人性的软弱、失败、无能有一个真正的认识。他害怕就是我今日即使回应神的呼召，作神的仆人，但能够维持几耐呢？会不会是刹那的光辉呢？会不会是三分钟热度呢？他害怕自己。当我们这样去看的时候，神认识约书亚的内心世界里面恐惧战惊、惊惶害怕，原因因为第一他怕神，第二他怕人，第三他怕艰难的环境，第四他怕自己的软弱、失败、无能。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来到我们教会时代一样，当如果有一天神的呼召、神的拣选、神的使命责任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可能我们都会同样在这个光景当中，除非我们不是真正认识神，除非我们不是真正认识人，除非我们不是真正认识未来的岁月，进入神的国必定经过许多艰难，凡立志在地上敬虔度日的都要挨受逼迫，除非我们没有真正认识自己的软弱、失败、无能。但如果我们都好像约书亚一样这样认识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必然惊惶害怕。但弟兄姊妹留意，在5节经文当中，神没有责备约书亚，神知道他惊惶，神知道他害怕，神知道他恐惧战惊，这个是一个正常人性的表现来的。不过弟兄姊妹，奇异恩典就在这里，即使一个人惊惶害怕，即使一个人恐惧战惊，但是最后他竟然能够站立起来，从此成为神的仆人，至死忠心向主尽忠，一生侍奉神。 去到110岁离世之前仍然能够讲，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必须问为什么，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这个原因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同样能够克服我们自己的惊惶害怕恐惧战惊，我们同样能够同约书亚一样去回应神的呼召，现在你要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现在我要起来作神的仆人，作主的工，能够一生侍奉神，直到人生最后一口气。弟兄姊妹，如果从约书亚记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节呢，其实他分析了两个原因出来，两个原因导致到约书亚最后能够现在我要起来成为神的仆人侍奉主。第一个原因就是今朝早上正道的主题，现在你要起来，这句说话是神讲的，但是约书亚深很深深体会到这句说话里面所包含的属灵意义是什么。当他能够掌握到这句说话里面的属灵的意义的时候，他就能够回应神的呼召。第二个原因，约书亚能够可以现在我要起来的原因，就是因为神另外一句说话，就是你当刚强壮胆。咁呢个原因我会留翻下一个主日嘅崇拜里面同大家思想，所以今朝早上我会同大家思想点解约书亚最后能够刚强壮胆，能够起嚟带领一群嘅以色列民族渡过波涛汹涌嘅约旦河，进入迦南地几十年嘅征战里面，得着神嘅应许地。个原因就系喺今朝早上正道嘅主题，现在你要起来。弟兄姊妹喺呢句经文里面，喺神呢句说话里面咧，包含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现在，第二个就是你，第三个就是要起来。究竟现在是什么意思呢？当约书亚听到现在当中对你对我有什么属灵意义呢？第二，当神说你的时候，究竟约书亚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弟兄姊妹，我们同样要问，你是一个怎样的基督圣徒？我是一个怎样的基督圣徒？就同我哋能唔能够回应神嘅呼召息息相关。你同我生命今日嘅光景，同我今日嘅生命光景，同我哋能唔能够回应神嘅呼召息息相关。所以一方面我哋需要了解现在嘅属灵意义，第二方面我哋要认识我哋自己今日生命嘅光景，第三要起来。要起来唔系人嘅力量嚟嘅，要起来系一股无比嘅动力，能够推动一个人。因为当我们面对艰难的日子，未来的挑战冲击的时候，这个不是人性所愿意的。弟兄姊妹，今天每一个人都希望在自己的安乐窝里面过我们的人生，都希望在一种平静安稳的日子当中去过我们的侍奉。但如果未来的日子是充满艰难，充满挑战，充满祸患，又要怕神，又要怕人，又要怕环境，又要怕自己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够起来，除非有一股无比的动力推动我们。所以弟兄姊妹，第三方面我们要思想，究竟什么的动力能够推动约书亚现在就起来成为神的仆人，成为一个侍奉神至死忠心的神的仆人。第一方面我们要思想现在，弟兄姊妹，现在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对你和我有什么属灵意义呢？弟兄姊妹，人的一生由三部分组成，第一是过去，第二是现在，第三是将来。过去是什么呢？就是过去的人生岁月。顶姊妹，过了去的日子，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追回转头。无论我们过去的日子，你是成功抑或失败，你是刚强抑或软弱，你是得胜定抑或一败涂地，其实已经成为过去的。没有一个人能够追回过往的日子。所以使徒保罗提醒我们，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过去的得胜，过去的刚强，不要再带到今日。因为为什么呢？如果我们再带到今日，很多时候我们会自满自足的，我们很多时候会骄傲自意。同样过去的失败，过去的软弱，过去跌倒，亦都不要带到今日。因为如果带到今日的时候，我们会灰心失望，我们会软弱无力，不能够继续行前面的道路。所以过去就已经成为过去了，我们不是一个活在过去的人。将来是什么意思？将来是未来一段的日子。弟兄姊妹，世上很多的人，包括基督圣徒也好，对未来一段的岁月很多的梦想，很多的计划，很多的筹算。但使徒雅各很清楚提醒我们，其实我们的人生出来只是好像一片云雾一样，出来稍时就不见了。 未来的岁月，其实我冇一个人有掌握的。你有几多计划，你有几多筹算，你有几多梦想，若不是主的恩典怜悯临在，都是徒然。所以未来的日子，我们只能够凭信心去仰望主的怜悯。明天如何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谁掌管明天。我们能够 凭信心去仰望这位爱我们的主，爱我们的神，去带领未来的岁月。所以过去我们不能够追回转头了，未来亦都不在我们掌握当中，我们只能够凭信心仰望主。但弟兄姊妹，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现在就是神赐了给我们。今天你和我都活在这个现在的恩典当中。现在代表什么呢？弟兄姊妹，你和我仍然有生命气息，所以我们有现在。第二个代表着什么呢？神给我们有机会。今天世上很多人都有生命气息的，不过没有得着神所应许的恩典，因为神没有给他们有机会。因为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神怜悯谁就怜悯谁。今天神给我们有生命气息的时候，第一，我们拥有现在；第二，神给我们有机会。究竟神给我们有机会做些什么呢？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明白了神给我们机会的时候，我们就会好像约书亚一样产生一种心怀意念，就是珍惜现在。为什么要珍惜现在呢？因为现在会失去的。今天我们仍然有生命气息，但是主耶稣说，我今夜将你的灵魂取走的时候，你什么都没有。今天神给我们有机会，但这个机会可以有一天会消失的，就好像当年的以扫一样，当他为了一碗红豆汤放弃了长子的名分的时候，最后他连长子的祝福也都失去了。虽然之后圣经形容他哀号切切的恳求，但最后都不能够得着。所以弟兄姊妹，救恩不会失落的，但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恩典会失去的。所以弟兄姊妹，究竟今天神赐给我们现在为什么呢？弟兄姊妹，当我们要好好看圣经的记载的时候，我们就要问一件事情，神为什么要创造人类？神为什么要拯救人类？弟兄姊妹，当神创造人类的时候，留意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他一路讲论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原来这位天地的主、天地的神、生命的主，当他创造人类的时候，其实他在人身上有崇高的旨意和计划的。因为他要他所创造的人类成为侍奉神、成为见证神、成为荣耀神的人。但是因为这个缘故的时候，当神创造人类的时候，赐给他们几方面的恩典。第一，一个崇高的身份。弟兄姊妹留意，在圣经里面记载，当神创造人类的时候，神称他为有灵的活人。弟兄姊妹，人之所以为人，因为他是有神的生命在里面，他有一个尊贵的身份，就是有灵的活人。但世界上的人今天已经不能够被称为有灵的活人了，除了蒙恩得救基督圣徒。因为当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了之后，人在神的眼光当中已经不是有灵的活人了，是犯罪的人、作恶的人、等待灭亡的罪人、污秽的罪人。所以这个是很悲哀的。但神创造人类的时候，不单止给他一个尊贵荣耀的身份，更加赐给他一个尊贵荣耀的生命，就是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做的，有真理、仁义和圣洁。但跟着神还赐给他一个尊贵荣耀的使命，是什么？是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看守管理神在地上赐给他们百般的恩典。当然最后他们要在整个的人类历史过程当中能够见证神，能够荣耀神。所以弟兄姊妹，当神创造人类的时候，神赐给人有尊贵的身份、尊贵荣耀的生命、尊贵的荣耀使命和责任。这个就是人其实本来活得很有价值和意义，但很可惜，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一切这些都失去了。尊贵荣耀的身份失去了，尊贵荣耀的生命失去了，尊贵荣耀的使命和责任都失去了。人从此活在黑暗、痛苦、罪恶、绝望和等待灭亡当中。但顶之后，跟着我在基督耶稣里成为新造的人的时候，当神拯救了我们的时候，神这份恩典再一次临在了。所以当神赐给我们现在的时候，我们仍然有生命气息，不是叫我们活多几年，不是叫我们好像世上的人一样啊，真是很恩循过你的人生。顶之后，今天其实人类很悲哀的，一个生生命来到这个世界，其实他没得抉择的。如果他不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 他不在基督耶稣里成为新造的人，他的人生的岁月的经历就是什么呢？哦，就是 BB 了，跟着大个啲读书了，跟着出来工作了，跟着恋爱了，跟着结婚了，跟着生儿育女了，跟着买屋买车了，跟着吃喝玩乐了，生活享受了，跟着等老等病等死等灭亡。顶之母，这个是人类很悲哀的。但在基督耶稣里成为新造的人，成为基督圣徒的时候，神的恩典再一次临在，就是我们竟然被称为天父上帝的儿女。今早早上其中一首诗歌就是基督耶稣的征兵，竟然神赐给我们一份尊贵荣耀的身份，就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但不单止这样，神继续赐给我们一个尊贵荣耀的生命，就是我们照着神的形象做的，同样在基督耶稣里成为新造的人，有真理、仁义和圣洁。跟着神同样赐给我们一份很大的使命责任，就是什么？成为神百般恩典的好管家。弟兄姊妹，当你和我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由我们出生到离世这段人生的寄居的岁月，其实神给我们很多恩典。神不单止赐恩典，神将一个使命和责任托付了给我们，就是成为神百般的恩典的好管家，好好的管理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学业、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侍奉。这个是一个尊贵荣耀的使命和责任。但同时神要我们什么呢？成为周遭每一个人的祝福。神要我们成为世上的盐、世上的光。当我们有成长成熟的生命，当我们有一个生活的见证的时候，当我们能够带着基督的爱的时候，我们能够成为我们父母的祝福，成为我们配偶的祝福，成为我们的儿女祝福，成为我们的家人、亲人、朋友、同事，也都成为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的祝福，成为慕道朋友的祝福。当然最重要一件事情，神给我一个荣耀使命和责任，就是去领人归主。顶之会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没一样的行动比这个能够领人归主，从黑暗进入光明，从永死进入永生更有价值和有意义。顶之会留意约书亚当年神呼召他的时候，现在的时候就讲论到，现在你能够重拾这份人性的尊严，神给你有一个尊贵荣耀的身份，荣耀尊贵的生命，荣耀尊贵的使命和责任。你起来要作神的仆人，你起来要成为以色列人的祝福，你起来要成为荣耀神的见证。约书亚知道，所以他珍惜。但弟兄姊妹，今天你和我同样比约书亚更大的恩典，更大的福气。同样我们能不能够有一个属灵的体见呢？就是今天神呼召我们的时候，神要我们成为神的仆人，要成为侍奉神的人，是一份很大的恩典和福气。当我们有这个认识的时候，同时我们需要珍惜。因为正如我刚才开首讲到，神的呼召、神的拣选、神的托付有一天会消失的。当人能够珍惜神给他的机会的时候，你会发觉今日万千的基督圣徒，他们不是在救恩当中失落，他在恩典当中失落。今天很多基督圣徒以为是不是奉主是我自己的抉择，是我自己的决定，其实不是。一个人能够侍奉主，完完全全是神的恩典和怜悯，就是使徒保罗的见证，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要能够像约书亚一样，在惊惶害怕的环境当中都能够站立起来，成为神的仆人，侍奉神的时候，我们必须珍惜神给我们的机会。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第二方面，当我们能够珍惜神给我们的机会的时候，我们要进入另一部分，就是弟兄姊妹，你和我究竟今天的生命光景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当神的呼召来到的时候，神不是要我们做其他的事情，神托付给我们一份尊贵荣耀的使命和责任。这个是光明圣洁的使命和责任。我们怎样对这个使命和责任作出回应呢？就是牵涉到我们今天我们的生命的光景。神是光明，神的使命和责任托付是光明。我们能够对这个使命和责任作出一个正确的回应，能够起来承接这个使命和责任，今天我们的内里的生命光景同样需要光明。弟兄姊妹，约翰福音里面描述到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光来到世间，黑暗 却不接受光。光明和黑暗不会相通的，基督和比列不能够相和。倘若当日的约书亚他的内在的生命光景是漆黑一片的话，当他面对神的呼召，面对神的使命，他一定会抗拒，一定会逃避，一定会厌弃，因为他里面的黑暗不能够接受光。今天同样一样，今天如果当我们面对神的拣选、神的呼召、神的托付的时候，如果我们里面的生命是光明的质素的时候，我们一定欢喜迎接的。主啊，我在，请差遣我。但如果倘若我们今天生命的光景是漆黑一片的时候，我们一定会逃避的，一定会抗拒的，一定厌弃，甚至乎我们会给很多藉口自己来拒绝神的呼召，拒绝神的托付。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能不能够回应神的呼召，现在你要起来呢，就跟你和我这个人在什么生命的光景当中息息相关。究竟我们怎样能够里面的生命光景是光明的呢？其实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提供了答案。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弟兄姊妹留意，主耶稣不是说信主的人得着生命的光，信主的人得生命，但要得着生命的光呢，必须是成为一个跟从主的人。所以圣经不是随便去作出启示的，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如果一个要内在生命光明的人呢，他必须跟从主。跟从主的同义词就是同主有一个亲密无间的关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内在的生命究竟是光明还是黑暗呢？同我们同主的关系是亲近还是疏离，息息相关。几时候当我们亲近主的时候，我们就好像枝子连于葡萄树一样，我们内里的生命就光明。但几时我们同主的关系疏离的时候呢，我们内里的生命就会成为枯干的枝子，就漆黑一片，被扔在路旁。我们绝对不能够有力量去回应神的呼召。所以弟兄姊妹，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我们怎样能够亲近主呢？可能有些基督圣徒就会说，我都很亲近主的了，我个个礼拜都翻教会崇拜，一切查经聚会、祷告聚会我都参与，小组团契聚会我都参与，我个人又有读经，又有祷告，又有灵修，我好亲近主，咁我里面一定是光明。弟兄姊妹，可能是，可能不是，因为参与崇拜、参与祷告查经聚会、参与小组团契、个人读经祷告灵修，的的确确是亲近主的途径。如果当我们没有做这些的时候，我们一定没有亲近主的。弟兄姊妹，很肯定一件事，我们里面生命的光景一定漆黑一片。所以你看一个基督徒，他在什么境况当中呢？你看他有没有参与崇拜的聚会、查经、祷告、个人读经、祷告、灵修的行动，就息息相关。不过弟兄姊妹留意一件事，即使我们做了这些行动，都未必里面是光明。弟兄姊妹，原因为什么呢？因为今天世上很多时候，这些聚会变成一些宗教外在的行为。你看世上很多不同的宗教信仰，都很多人很积极参与，但最后这个人的生命不能够改变。今天基督圣徒也都一样，我们留意到一个很令人悲哀的事实，不参与聚会的人固然大有问题，他的生命漆黑一片，他的人生生活侍奉一定漆黑一片，这个是必然。但有参与聚会的时候，都同样好像不对路。弟兄姊妹留意点解？弟兄姊妹，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因为当我们参与所有的聚会的时候，没有带着任何的目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带着一个爱慕主的心。亲爱弟兄姊妹，今天神和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建立在所有其他的基础上，只有建立在一样，就是基督爱我，我都愿意爱基督。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元素。我们表面上做了很多外在的宗教行为，很积极，付上代价，出钱出力出时间，但我们必须要问，当我们参与任何的聚会，包括我个人的祷告、个人的读经、个人的灵修，我带着一个人爱慕主、切慕主的心，没有人知道，但神知道，我们自己都知道。唯有当主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亦都 愿意带着一份爱慕、渴慕主的心来亲近主的时候，我们里面的生命就光明了。亲爱的弟兄姊妹，留意为什么主耶稣会向使徒彼得发问那三个问题：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因为只有对于三个问题作出一个适当的回应的时候，从此我们一生同神的关系不是恩典的关系，是爱的关系来的。主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我们存着一个以爱还爱的心来亲近主。弟兄姊妹，留意那个爱是什么呢？主耶稣说，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刻的时候，其实他提醒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最爱我吗？你爱我比爱你的父母、配偶、儿女、工作、学业、生活、金钱、物质、地位，甚至乎侍奉更深刻。弟兄姊妹，唯有是当我们带着一份热切爱慕主、渴慕主的心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同神建立一个真正亲密无间的关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一方面我们需要掌握现在，但同一方面我们需要掌握你和我今天生命光景是在什么境况当中。如果万一我们今天在黑暗里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再一次跪在主的十字架下，再一次被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能够带着一个爱心来亲近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好，第三方面我们要分享的就是要起来。为什么约书亚能够起来呢？明知前面的岁月很多艰难、很多挑战、很多冲击、很多的吃力不讨好，为什么都能够起来呢？跟他内心世界有一股无比的动力息息相关。这股动力是什么呢？顶姐妹，我用一个人的词汇去演绎，就是叫做感恩好报的心。司徒保罗曾经讲论到，无论我住在身内抑或离开身外，我立定了旨意要得主的喜悦。为什么？因为在他一生岁月当中，他认识到自己罪人中是他罪魁，然而他蒙了怜悯。在他一生经历当中，他真正体会到主的恩、主的爱。当一个人能够真正体会主的恩、主的爱的时候，他就会产生一份感恩徒步的心。这份感恩徒步的心才能够推动他克服他内心世界的恐惧，克服他面对各种面前的艰难挑战环境，他仍然能够可以出来面对这种艰难环境，能够好好的侍奉神，能够至死忠心向主尽忠。约书亚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弟兄姊妹留意约书亚在他几十年的经历当中，他很深体会。跟他一起出迦南地二十岁以上的男丁有60万，最后只有两个人能够进入迦南地，就是他和迦勒。这个是他很深的体会，若不是神的怜悯，他会跟其他一样倒闭在旷野，是因为神的怜悯。当他有这个体会的时候，他能够有一份感恩徒步的心能够推动他。弟兄姊妹，我最近有一个经历，我自己都很深体会。属主的人被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会感恩徒步。但世上的人，包括未信主的朋友，如果他在人生经历一些爱，他都会产生这份爱的回应，产生一份感恩徒步的心。最近我有机会去联系 Micah 的妈妈志群姊妹，因为她感染了瘟疫病毒的时候，她生命面对一个很大的危机挑战。如果根据医生的预测，她随时可以离世。当时在神的恩典之下，她有机会从从化的医院去到广州的医院，神一切丰富预备。但在过程当中，有一样预备是人想象不到的，就是一位朋友，他叫做阿平。这位阿平是只是一个三十几岁的年轻人，他有家庭，他有婚姻，有两个儿女。但不知道为什么，他愿意去到广州的医院里面24小时，从没有间断来照顾志群姊妹。弟兄姊妹，你知道照顾一个病人不容易的，因为志群已经是身体、心灵、精神状况都出现了问题，很多的软弱，要24小时照顾一个病人不容易。 但是最艰难的处境是什么呢？全中国人都知道最危险的地方是哪里，是医院。整间医院充满感染了瘟疫病毒的人，在那里是最大危机的地方。他是一个有家庭、有婚姻、有儿女的人，为什么他明知这么危险的地方，随时会感染病毒、随时会丧失生命的地方，他竟然会去到那个地方？弟兄姊妹，我常常会很尊崇一些医护人员，因为他们在医院里面的服侍其实面对很多危机和很多挑战，但他们是医护人员，都还有这个责任。但这位亚平的年轻人，他没有这个责任，他不需要去的。但为什么他会去到当中24小时来照顾子群姊妹呢？当米卡告诉我听个原因的时候，其实真的我激动到流下感恩的眼泪。原来这位亚平小小个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不单止离婚，跟着各自有自己的婚姻。不单止是这样，他的父亲不要他，他的母亲不要他。你可以想象几岁的小朋友当父母都不要他的时候，那种内心世界的那种痛苦打击和伤害几咁大。但当时志群姊妹就将这个亚平接回他屋企，从此当他好像女一样养育他。弟兄姊妹，所以到志群面对生命的危机，在一个可怕的环境当中去挣扎的时候，这位亚平是因为一份感恩毫无的心去到医院当中。这个给我自己一个很大的感受。一个未信主的朋友，他因为感受到志群姊妹那份爱，几十年之后在最大的挑战的环境当中，最大的付上代价的环境当中，他竟然去到当中。他的根源来自志群姊妹对他的爱，亦都是因为他有一份感恩同步爱的回应。但弟兄姊妹，今天是一件很坦诚的事，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在神面前蒙恩的人千千万万亿亿，在神面前感恩的人亦都有千千万万，不过在神面前存着感恩同步的心的基督圣徒，原谅我讲一句很坦诚的说话，万中无一。我们见很多在神面前蒙恩的人行到人生绝路，行到红海边缘，神一个一个将他们拯救出来。但只要在一些安逸的环境当中，在一些安乐窝里面，往往就是人离弃神的时候。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人今天所缺乏的是一份感恩祷告的心。但是这份感恩祷告的心不会无中生有，只有来自爱的激励。亚平因为志群姊妹爱的激励，去产生感恩祷告的心。今天基督圣徒弟兄姊妹，我们同样能够产生感恩祷告的心，都是唯有基督耶稣十字架大爱激励，无一样的元素能够推动我们，能够激励我们产生这个感恩祷告的心。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这样看，现在你要起来的时候就很有意思了。第一，现在代表神给我有机会，我今天有生命气息，代表神给我有机会成为一个活得有价值有意义的人。在我们一生的岁月当中，我们能够可以生命成长，我们能够可以成为神百般恩典的好管家，我们能够成为万千人的祝福，我们能够成为神荣耀的见证，我们能够领人归主，我们更加被神称呼为我的仆人，我所拣选的，最后不会徒然的，因为我们会丰丰富富进入神的国，在永恒当中与主同得荣耀。所以弟兄姊妹，需要珍惜神给我们机会，因为这个机会一过去就没有了。过去可能我们已经蹉跎岁月了，未来的日子我们没有掌握，但是现在神已经赐了给我们了，我们能不能够珍惜现在呢？这个现在究竟有几长有几短我们都不知道，但我们必须珍惜。但第二，我们必须要亲近主，让我们的里面的生命成为一个光的生命，有生命的光的生命。所以当神的呼召来到的时候，我们真的充满平安、喜乐、感恩、盼望去承接神的呼召，就好像真的以赛亚先知一样，主啊我在，请差遣我。第三部分就是求主基督耶稣十架的大爱激励我们，以致我们能够产生一个感恩祷告的心。 我这个体会很深，因为我妈妈是一个孤儿，她出生从来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她在修道院的孤儿院长大，她人生的岁月从来都很艰难，但是当她生了我之后，我妈妈一直跟我说一句说话，我到今天都不会忘记，就是有因不报枉为人。在我未信主到信主到今日，这句说话其实一路一路在激励着我，有因不报枉为人，对世上人的恩情我们都尚且要报，对父母、对配偶、对我们亲人我们都要回报，何况对于一位天地的主、天地的神、十字架上救主耶稣基督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但最后这个是需要主十字架大爱感动激励。所以有首诗歌其实真的很好的描述，就是十字架的爱，这首诗歌都很多时候给我自己很大的激励。主耶稣基督用十字架的爱废掉了代代冤仇，主耶稣用十字架的爱拆毁了人们的隔墙，主耶稣用十字架的爱激励了我们，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救主，更加为我们生命的主。所以我们脚步踏向重重山，首义敲开扇扇门，报答主恩，一生无求无怨也无悔。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是神的仆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现在一同起立，我们同心祈祷。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实在在神面前是蒙福的一群。我们不单止蒙十字架上的救主耶稣基督拯救，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真理和救恩不断被高举，不断被传扬，以致我们不是头脑知道认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乃是我们真真实实经历与主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更加为到以勒家的弟兄姊妹感恩，因为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大爱能够成为我们一生的激励。虽然我们会软弱，虽然我们会失败，虽然我们会跌倒，虽然我们会黑暗，但主你从来没有放弃我们，你不单止给我们仍然有生命气息，你更加给我们有机会回报主的恩、主的爱。父啊，帮助我们，你知道我们人性的软弱无能，就好像当年的约书亚一样，但父啊，当你的话语提醒我们、坚固我们，十字架大爱感动激励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刚强壮胆，站立起来，从此成为神的仆人，一生无求无怨也无悔。我们要侍奉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直到在基督台前见主面的时候。父啊，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靠主刚强，靠主站立得稳，也都靠主得胜，在主面前同心感恩仰望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